马太福音系列37，你的罪赦免了。马太福音9:1-8，普杰西牧师，2026年1月11日，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马太福音9:1-8，耶稣上了船，渡过海，来到自己的城里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到耶稣跟前来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瘫子说，小子，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有几个文士心里说，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。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，就说，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？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就对瘫子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。众人看见都惊奇，就归荣耀于神，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。以赛亚书35:1-6，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，沙漠也必快乐，又像玫瑰开花，必开花繁盛，乐上加乐，而且欢呼。毕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，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，我们神的华美。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，无力的膝稳固，对胆怯的人说，你们要刚强，不要惧怕。看啊，你们的神必来报仇，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，他必来拯救你们。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，聋子的耳必开通。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，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。这段时间因着盼望基督在临节和圣诞节活动，我们的马太福音系列暂停了一下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继续马太福音系列讲道。这段经文是关于基督医治的美好故事，至少表面上是这样。从更高的层面上说，这个故事也向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发出挑战，教导我们什么是神眼里的优先和神的时间，也提醒我们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时间也并不是我们的时间，虽然我们并不喜欢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就必须凭信心生活。听上去很好，因为我们在教会里，但是凭信心生活事实上很不容易，特别是对于那些想要事先知道将会发生什么，那些想要掌控一切的人来说。但神并不是一直都会告诉你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，不会让你所希望发生的事情发生，他单单赐给你他的话语，要求你相信信靠他。因为神没有给我们我们想要的，我们倾向于产生疑问，感到沮丧，信心软弱。我们心里常常不喜欢耶稣的要求，耶稣的做法，这就是凭信心生活的难处。相信这位神是美善，他赐给了我们他的话，但他对我们生活的安排在我们看来不像是美善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段经文，来理解如何信靠这位神。你们都还记得耶稣在那里赶鬼，结果这些鬼跑进猪群，猪群跳下悬崖淹死了，全村人出来请求耶稣离开他们那里。于是耶稣和他的门徒们离开那里，回到自己的地方，一下子就遇到一个瘫子，他的朋友把他抬来见耶稣，想要得医治。如果你想交朋友，就应该找这样的朋友。路加福音对这个故事描绘得更详细。这几个人把瘫子抬到房顶上，把房顶扒开一个洞，用绳子把他垂下去，避开人群，直接到耶稣面前。这些朋友真的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，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瘫子说，小子，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请注意，主耶稣不是看见瘫子的信心，而是那几个朋友的信心。把人带到耶稣面前的确是我们的责任，是神对教会的呼召。耶稣看到了他们的信心，心里动了极大的慈念， 对摊子说了改变他生命的话，小子，放心吧。你的罪赦了。你们大多数人来教会已经有段时间了，都读过这段经文。但假如那天你在场的话，这绝不会是你期望耶稣所说的话。你帮着把朋友抬来，终于来到耶稣跟前，耶稣说，放心吧，你的罪赦免了。你大概会说，这太好了，但是我们请求的不是这一点呐。主耶稣这话的确非常突兀，不仅是这几个朋友，那个摊子也一定很失望。当然了，我们是基督徒，罪的赦免很好。但这并不是这些人来见耶稣的最主要目的。我们已经知道了故事的结局，因此比较难从一个正确的角度理解，或者说我们没有感觉到这里的张力。我们知道结局是皆大欢喜，摊子的确站起来自己走着回家，但此时此刻你设身处地的想一下，终于来到耶稣面前了，听到他的赦罪宣告，但却没有看到医治。事实上，马太有意让我们停留在那里，因为医治是与这一宣告分开的，中间被另外的对话隔开，包括法利赛人心里在说的话，基督的反应，然后才是张力得到舒缓，摊子站了起来。耶稣做事为什么以这样的顺序？你能够想象一下吗？假如耶稣没有医治，摊子还是靠别人抬着回去，那几个朋友会说什么？如果你的身体出了问题，假如你的银行账户空了，或者你和配偶的关系已经无可挽回，或者你已经厌倦了孤独一人生活，听到你的罪得了赦免固然很好，但你不希望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吗？当你面临上述这些重大挑战时，单单听到罪赦免了，恐怕会感到有点空洞吧。我们希望罪得到赦免，但也希望这个世界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。这是一个很好的盼望，因为破碎的生活真的令人痛苦，我们的确应该有这样的盼望。这也是为什么你在教会里。耶稣在这里明明地说，赦罪是他最大的优先考虑，是你生活中的最大需要。他的声明是，你的罪被赦免要比你站起来走回去重要的多。我们中间身体上正在受苦的人请听，作为你们的牧师，我想要你注意听。不是说你的受苦不是真实的，也不是神不在乎。这里神所赐的赦罪远远大于医治。你相信吗？当那个摊子的罪得了赦免，他不是没得到最大的好处。基督对摊子的罪赦免了的宣告，其意义远远超出他若只是得了医治。你信不信神对付了你的罪，使你恢复与他的关系，比他解决你的其他问题更重要。你相信吗？这比你找到一个很好的医生，有了一个好的治疗方案等等，使你晚上难以入睡的事情更加重要。你所有需要中最最大的需要，包括你身体上的受苦，是神在基督里赦免了你的罪。如果你认识到这点，马丁·路德对这段经这样说，这句包含了什么是基督的国度，父母般亲切之语，穿透我们灵魂化你的罪赦了。因此，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句话，小子啊，你的罪赦了。我们实在是应该被常常提醒，神在基督里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孩子，这是何等奇妙之事。第三到第五节，有几个文士心里说，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。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，就说，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？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耶稣从来就不做让犹太领袖们看顺眼的事情，相反，他所做的总是使得那些自以为义的人沮丧失望。想一想他刚刚在大庭广众下所说的话，他对那个摊子说，孩子，我赦免了你的罪。他根本不认识这个摊子。假如有人对另外一个人说，我饶恕你了。人一定会想， 这两人中间的一方得罪了另一方。可是耶稣根本不认识他，他说的不是两人之间的那种饶恕，而是蛮有权柄的说，我赦免了你一切的罪。主耶稣说这话是在迦南圣地，在这里只有一个地方，每年只有一次，通过一个人的行为献上一种祭，使你可以听到这句话，你的罪赦了。那就是一年一度的赎罪日。祭司是不能说我赦免你的罪，祭司所做的只是在圣殿里替你献祭，明年你还要再来。难怪那几个文士心里嘀咕，这人竟敢如此亵渎。他们认为这是亵渎，因为基督在执行唯有神自己才具有的权柄。旧约明明地说，唯有神能够赦免你的罪。刚才我们唱了诗篇103篇，神赦免你的一切罪。所以当耶稣说我赦免了你的罪时，这些文士非常不爽。讽刺的是，他们心里嘀咕，耶稣对他们说，让我来告诉你们，你们心里为什么起如此恶念。谁能知道人心里的意念？唯有神知道。因此耶稣不仅宣告赦罪，他也正在做一件唯有神能够做的事情，就是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，并且公开指出他们的恶念，问他们，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请仔细听基督的话，他没有问哪一样容易做，而是问哪一样容易说。你的罪赦了还是你起来行走，一个发生在内心没有外在的证据，你的罪赦了，可我怎么知道？谁都可以这样说，但耶稣紧接着就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他逼着人们思考，你怀疑我的身份，怀疑我的权威吗？第六节到第八节，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就对摊子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。这实在是个很美的故事。这个摊子的命运完全改变了。故事开始的时候，他靠着别人把他抬来，故事结束的时候，他拿起褥子自己行走。耶稣有意对他说，你自己拿起褥子来回家吧。耶稣可以先医治他，然后说，我赦免你的罪。那样的话，没人会感到气愤，也不会有争论。问题是，耶稣为什么这样做？是因为巧合，还是他要在他的宣告里表达什么？很明显，他的安排是有意的，因为这关乎的是信心的生活。这里的张力就是你生活里的张力。如果你在基督里，基督已经宣告你的罪赦了，在他里面的人不再被定罪了。这是真的，但基督来修复一切破碎的也是真的。耶稣应许要医治你一切疾病，修复你那破裂的关系和你那颗破地心，使你成为完全。这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是因为罪，虽然不一定都是你的罪。自从罪进入这个世界，它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和灵魂每一个方面。你得就确保了一个事实，那就是耶稣来恢复这一切，他将赐给我们一个完美的结局。故事结束的时候，不再有哭泣，不再有眼泪，也不需要记号。救恩包含了这一切。圣经宣告你的罪赦了，同时也宣告因着他受鞭打，你得医治。神真的会医治你的身体，这绝对是真的。正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，宣告你的罪赦了，并保证你得到医治，但并不保证你得医治的时间，至少不是我们所以为的那样。马太甚至在这里暗示，也在这卷福音里其他地方宣告的，此人的罪得赦免后，他起来。起来这个词，他在这卷福音书里用了好几次，就是复活这个词。然后他行走。耶稣必医治你一切疾病，但不一定是在复活之前。或许你会说，当然了，我们知道此人的结果，罪得了赦免，然后站起来行走， 因此他的等待不是个问题。但我们也知道你的故事如何结束。圣经明明地说，神必医治你，是你成为完全，这个世界本身也将得到医治，也将复活。然而你必须等待，但你等待不像是那些不知道结局如何的人。想一想这个摊子吧，他来是想要得到痊愈，能够行走成为正常人，像他人一样，结果得到了远超过今生的，他根本没有想到过，没有祈求的，他得到了永生。假如耶稣只是给他所想要的，他走回家去，有一天会死亡，故事就此结束，根本不会拥有他现在拥有的喜乐。很多时候我们到神那里来想要得到东西，但神没有给你。问题是，你相信他将赐给你的东西吗？或者你还是以为他糊弄你？看看这里吧，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这两样里的一样需要十字架。耶稣可以暂时医治此人，但赦免那人的罪需要他自己的死。他道成肉身，加入我们之中，成为像我们一样的人，经历今生的苦难，和我们一样有软弱，最后尝了死味，好叫你活，好对你说，你的罪赦了。伴随这一宣告的是一切的医治，如果不是今生，那来生必定会。一位神学家这样说，我像孩子一样相信能够得到医治，并且还有更好的补偿。人类的一切荒诞、自相矛盾都将如可怜的幻影一般消失，人类小小的脑袋所编织的那些无能的、不耻于口的谎言，在世界终结之日，在永恒和谐到来的之时，那将要发生的事如此宝贵，如此安慰人心，必将除去人的阻挡，救赎人类犯下的罪行，所流他人的血，使得饶恕不但成为可能，并且合法。你相信吗？你相信死人复活吗？相信神所应许的一切美好之事吗？我们的神是复活的神，他应许过凡信他的人罪的赦免，在末日复活。相信他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